灵狐得分等。灵狐得分等。文帝有13个儿子。姚夫人生下世宗，后宫生下宋献公与文镇，文元皇后生下孝敏皇帝，文宣皇后赤奴氏生下高祖，魏腊王与文直，达不干妃生下齐王与文献，王姬生下赵建王与文昭，后宫生下乔孝王与文简，陈霍王与文纯，越野王与文胜，代毕王与文达，季康公与文通，滕文王与文游。祁阳王另有传记。宋献公与文镇，字弥额突，幼年聪慧通达，十岁时诵读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《毛诗》，后来与世宗一起跟随卢旦学习《礼记》《尚书》。大统16年，封为武义公，10亿2000户，娶魏文帝女儿为妻，同年去世。保定元年，追赠史持节、柱国大将军、少师、大司马、大都督、清徐等十州诸军事、青州刺史，晋封宋国公，增加十亿合并之前共10000户。没有儿子，以世宗第三子宇文时为继承人。宇文时自甘变，建德三年，晋爵为王。大象年间，任大前移，不久被隋文帝杀害，封国被废除。魏腊王宇文直，字窦罗突，魏公第三年，封为秦郡公，10亿1000户。武成初年，出京镇守蒲州，被任命为大将军，晋封魏国公，10亿1万户。保定初年，任雍州牧，不久升任柱国，转任大司空，出京任襄州总管。天和年间，陈朝襄州刺史华角率泉州归附，诏令宇文直监督绥德公路通，大将军田弘、全景轩、袁定等率兵复原，与陈朝将领淳于亮、吴明彻等在转口交战。宇文直军队失利，袁定于是投奔江南，宇文直因此被免官。宇文直是高祖的同母弟弟，性格浮夸诡诈，贪婪狠毒无赖。因为进攻宇文护执政，于是对皇帝怀有二心，而亲近宇文护。等到转口战败回来，因被免职罢黜而怨恨，又请求皇帝除掉宇文护，希望得到他的位置。皇帝早有诛杀宇文护的意图，于是与宇文直谋划。等到宇文护被诛杀，皇帝任命其王宇文宪为大冢宰。宇文直既违背了本来的愿望，又请求担任大司马，想要总掌军权，得以擅权。皇帝揣测到他的心思，对他说，你们兄弟长幼有序，怎么能居于下位呢？于是任命宇文直为大司徒。建德三年，晋爵为王。当初高祖将宇文直的府地作为东宫，让宇文直自己选择住所。宇文直逐一观看府署，没有合意的，直到废弃的智起佛寺，想要居住在那里。齐王宇文宪对宇文直说，弟弟儿女长大，按理需要宽敞的住所，这座寺庙狭小，哪里是合适的地方？宇文直说，我自己尚且不能容身，何况儿女。宇文宪感到奇怪而怀疑他。宇文直曾跟随高祖教列而扰乱队列，高祖发怒，当众鞭打他，从此更加怨恨。等到高祖驾临云阳宫，宇文直在京城举兵反叛，攻打肃章门。司武尉迟运关闭城门拒守，宇文直无法进入。此事记载在尉迟运传中。宇文直于是逃走，追到荆州，被抓获，贬为庶人，囚禁在别宫。不久又有异旨，于是被诛杀，连同他的儿子宇文赫、宇文贡、宇文赛、宇文享、宇文甲、宇文密、宇文金、宇文干里、宇文干早、宇文干从等十人，封国被废除。赵建王宇文昭，字窦卢突，自幼聪明颖悟，博览群书，喜好写文章，学习语性的风格，辞藻多轻浮艳丽。魏公第三年，封为平郡公，10亿1000户。武成初年，晋封赵国公，10亿1万户。保定年间，被任命为柱国，出京任益州总管。建德元年，受任大司空，转任大司马。三年，晋爵为王，任雍州牧。四年，大军东征，宇文昭任后三军总管。五年，又跟随高祖东伐，率领步骑兵10000人出华谷，攻打北齐汾州。等到滨州平定，升任上柱国。东夏平定后，又任行军总管，与齐王宇文宪征讨箕湖。宇文昭擒获贼帅刘梅铎，将其斩杀，湖寇平定。宣政年间，任太师。大象元年五月， 诏令以明州相国郡十邑一万户为赵国。宇文昭出京前往封国。二年，宣帝病重，征召宇文昭及陈、越、代、滕武王入朝。等宇文昭等人到达时，皇帝已经去世。隋文帝辅政，加给宇文昭等人特殊礼遇，入朝不屈行，佩剑穿鞋上殿。隋文帝将要取代北周，宇文昭秘密想要谋害他，以匡正社稷，于是邀请隋文帝到府地，在寝室饮酒。宇文昭的儿子宇文元、宇文冠及妃子的弟弟鲁峰、亲信史胄都在左右佩刀而立，又在帷帐坐席间藏匿兵器，后院也埋伏了壮士。隋文帝的随从多在门外，只有杨洪、元昼、元昼的弟弟元威及陶彻坐在门侧。宇文昭多次用佩刀割瓜给隋文帝吃，隋文帝没有怀疑他。元昼察觉变故，握刀而入。宇文昭于是用大杯亲自给元昼斟酒，又命元昼到厨房取浆。元昼不为所动。滕王宇文游后道，隋文帝下台阶迎接他，元昼趁机而语说，形势很不寻常，你应该赶快出去。隋文帝与宇文游等人就坐，不久告辞出来。后来事情败露，以谋反罪名诬陷。那年秋天，诛杀宇文昭及其儿子德广公宇文元、永康公宇文冠、越邪公宇文干喜、弟弟宇文干陵、宇文干坑等，封国被废除。宇文昭所著文集十卷，流传于世。乔孝王宇文简，字侯右突，武成初年封为乔国公，十邑一万户。天和年间任大将军，不久升任柱国，出京任益州总管。建德三年晋爵为王。五年东伐，以本官任左翼军总管，攻打永固城，攻克。继而平定滨州、邺城，任大冢宰。同年姬胡反叛，诏令宇文简为行军总管，与齐王宇文宪征讨。有胡帅自称天柱，占据守卫河东，宇文简攻破他，斩首三千级。宣政元年二月去世，儿子宇文干运继承爵位。大定年间被隋文帝杀害，封国被废除。陈霍王宇文纯，字英志突，武成初年封为陈国公，十邑一万户。保定年间任齐州刺史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出使突厥迎接皇后，任大将军。不久升任柱国，出京任秦州总管，转任陕州总管，都率雁门公、田弘公拔北齐、宜阳等九城。建德三年晋爵为王。四年大军东伐，宇文纯任前义军总管，因皇帝卧病班师。五年大军再次东讨，诏令宇文纯为前义军，率领步兵二万人守卫千里境。滨州平定，升任上柱国，随即任滨州总管。宣政年间任雍州牧，升任太傅。大象元年五月，以济南郡十邑一万户为陈国。宇文纯出京前往封国。二年朝见京师，当时隋文帝专权，剪除宗室之业，于是杀害宇文纯，连同世子宇文谦及弟弟护公宇文让、宇文让的弟弟宇文义等，封国被废除。越野王宇文盛，自立九突。武成初年封为越国公，十邑一万户。天和年间晋爵为王。四年大军伐齐，宇文盛任后义军总管。五年大军又东讨，宇文盛率领所部攻拔北齐高贤等数城。滨州平定，升任上柱国。随从平定邺城，任相州总管。宣政元年入朝，任大冢宰。汾州姬胡帅刘寿罗干反叛，诏令宇文盛率各军讨平。大象元年升任大前仪，转任太保。同年诏令以丰州武当、安抚二郡十邑一万户为越国。宇文盛出京前往封国。二年朝见京师。同年秋天被隋文帝杀害，连同他的儿子宇文臣、宇文从、宇文辉、宇文志、宇文兴等五人，封国被废除。代毕王宇文达，字杜金突，性格果断，善于骑马射箭。武成初年封为代国公，十邑一万户。天和元年任大将军，右公伯，任左宗卫。建德初年升任柱国，出京任金淮等十四州十防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在州有政绩， 高祖亲笔诏书褒奖赞美他。所辖丰州刺史蔡泽贪赃被诉讼，赃状分明，因其世代有功勋，不可加以杀戮。如果王法宽恕他，又不是奉侍君上的体统。于是命令有关部门精心加以审讯，秘密上表奏报。事情最终得以解决，始终也不说此事。他处理事情如此周密谨慎。宇文达素来喜好节俭，吃饭没有两种菜肴，侍妾不过数人，都穿粗薄衣服，又不经营资产，封国没有积蓄。身边的人曾经为此进言，宇文达从容地回答说，君子担忧道义而不担忧贫困，何须为此烦心。三年晋爵为王，初经任益州总管。高祖东伐，任命他为右翼军总管。北齐淑妃冯氏尤为其后主宠爱，齐平后被俘获，皇帝因宇文达不近女色，特地赐给他冯氏。宣帝即位，升任上柱国。大象元年，任大右弼。同年诏令以潞州上党郡十亿一万户为代国。宇文达出京前往封国。二年朝见京师。同年冬天被隋文帝杀害，连同他的世子宇文直、弟弟藩国公宇文转等，封国被废除。济康公宇文通自驱率突。武成初年封为济国公，十亿一万户。天和六年十月去世，儿子宇文炫继承爵位。建德三年晋爵为王。大象年间被隋文帝杀害，封国被废除。滕文王宇文游自尔故突，年少喜好经史，懂得写文章。武成初年封为滕国公，十亿一万户。天和末年任大将军。建德初年升任柱国。三年晋爵为王。六年任行军总管，与齐王宇文宪征讨姬胡。宇文游击败其首领穆游等，斩首八千级。宣政元年升任上柱国。同年征伐陈朝，诏令宇文游为元帅，节制调度各军。大象元年五月，诏令以荆州新野郡十亿一万户为滕国。宇文游出京前往封国。二年朝见京师。同年冬天被隋文帝杀害，连同儿子怀德公宇文佑、宇文佑的弟弟姬国公宇文玉、弟弟宇文离席等，封国被废除。宇文游所著文章颇为流行于世。孝敏帝有一个儿子，陆夫人生下己立王宇文康。己立王宇文康字甘定，保定初年封为济国公，十亿一万户。建德三年晋爵为王。随即出京任总管历史等五州，大小建二房诸军事，历州刺史。宇文康骄横傲慢，没有法度，信任辽左卢毅等人，于是修缮兵器，暗中有一谋。司路裴荣进谏制止他，宇文康不听，于是杀害裴荣。五年诏令赐宇文康死，儿子宇文实继承爵位。大定年间被隋文帝杀害，封国被废除。明帝有三个儿子，徐飞生毕腊王宇文贤，后宫生封王宇文贞、宋王宇文实。毕腊王宇文贤字甘阳，保定四年封为毕国公。建德三年晋爵为王。出京任化州刺史，升任荆州总管，升任柱国。宣政年间入朝任大司空。大象初年升任上柱国、雍州牧、太师。第二年宣帝去世。宇文贤性格刚强干练，有威严谋略，担心隋文帝颠覆宗庙社稷，言语颇有泄露，不久被其杀害，连同他的儿子宇文弘毅、宇文公道、宇文树娘等，封国被废除。封王宇文贞字甘雅，最初封为封国公。建德三年晋爵为王。大象初年任大冢宰，后来被隋文帝杀害，连同儿子济阴郡公宇文德文，封国被废除。武帝有七个儿子，李皇后生宣帝、汉王宇文赞、摄汉姬生秦王宇文质、曹王宇文允、冯姬生道王宇文冲、薛氏父生蔡王宇文对、郑姬生金王宇文元。汉王宇文赞字甘一，最初封为汉国公。建德三年晋爵为王，仍为柱国。大象末年隋文帝辅政，想要顺应人心，于是升任上柱国，又大丞相，外表显示尊崇，实际没有宗理事务。等到各方略定，又转任太师。 不久被隋文帝杀害，连同他的儿子淮阳公宇文道德、弟弟宇文道志、宇文道义等封国被废除。秦王宇文志，字干信，最初封为秦国公，建德三年晋爵为王，任上柱国、大冢宰、大右弼。不久被隋文帝杀害，连同他的儿子忠成公宇文敬志、弟弟宇文敬仁等封国被废除。曹王宇文允，字干氏，最初封为曹国公，建德三年晋爵为王。悼王宇文冲，字干仁，建德六年封为王。蔡王宇文兑，字干俊，建德六年封为王。金王宇文元，字干仪，宣政元年封为王。宇文元及宇文兑、宇文冲、宇文云等都被隋文帝杀害，封国被废除。宣帝有三个儿子，朱皇后生晋皇帝，王姬生叶王宇文看，皇甫姬生尹王宇文述。叶王宇文看大相二年封为王，尹王宇文述大相二年封为王，与宇文看一起被隋文帝杀害，封国被废除。史官说，从前贤人议论都说周朝建立五等爵位制度，享国八百年，秦朝设立郡县制，两代就灭亡了。虽然得失的轨迹可以追寻，是非的道理互相争论，但沿袭旧制没有改变，恢复古制也未听说。这确实是因为著论的人沉溺于显贵通达，掌权的人难以改变旧业，详细探究适应变化的道理，未能穷尽最妥当的做法。尝试论述帝王交替兴起治理国家的方法并非单一，贤圣先后出现，树立德性的宗旨各有不同，这难道是故意相反吗？也只是为了治理好国家罢了。为什么呢？五等爵位制度施行于商周之前，郡县制的设立开始于秦汉之后，论时代则醇厚与交薄治理阻隔，换地方则使用与舍弃或许不同。好比干戈日日使用，难以成就垓下之业，祭祀君所记述的礼制不能施行于成周之朝。由此可知，顺应时势制定适宜措施是为政的上等要务，观察民情确立教化是治理国家的长远策略。况且分封疆土，建立诸侯，选择贤能，设置牧守，遵循民分，虽说不同轨道，考察实际却也同归一处。兴盛时就与他们共享安定，衰败时就与他们共担祸患。共享安定系于善恶，没有礼义就无法敦厚风俗，共担祸患寄托于存亡，没有甲兵就不能平定祸乱。因此齐国、晋国遵循礼义，鼎业倾覆后重振，温峤、陶侃放弃官位，王刚松弛后重新整顿。然而周朝的列国并非一姓，晋朝的群臣并非一族，难道齐国、晋国比列国强，温峤、陶侃比群臣贤吗？这是因为权势重的容易建立功勋，权轻的难以尽节罢了。由此说来，分封诸侯与设置郡守是古今不同的方法，兵权侍卫大概是安危的根源。太祖平定官囿时，事务繁忙，时间不够用，既然以臣子之礼终结，没来得及做藩平之事。晋惮公辅政，于是培植自己的党羽、宗室长幼，都占据权势地位，掌握兵权。虽然海内没有太平盛世的风气，但国家已有磐石般的稳固。高祖铲除芒刺，想弘扬政治之术，惩戒专权朝廷的祸患，忘记维护城邦的远图，对外尊崇宠幸地位，对内却猜忌阻挠。从此配天之机，暗中已有朽攘之虚了。宣皇帝继承帝位，凶暴之名远扬，首先剪除自己的宗族之业，削爵贬黜，遍及公族。即使有地属叔父，亲为同胞，文能团结众人，武能威慑敌人，没有不在当年辞去亲氏之位，到封国服从侯服的。名为千乘之国，权势却如同匹夫。因此权臣乘机谋事钻空，千鼎夺权快于腐蚀，歼灭王侯列于燎原。悠悠远古，未听说如此残酷，难道不是摧枯拉朽，容易用力吗？假使宣皇帝采用姬周、刘汉的制度，考察圣哲的谋略，分别任命贤能亲族，布列于朝廷内外，估量他们的轻重，建杂以亲疏关系，使首尾相互牵制，远近相互利用，使他们的权势地位足以扶危，他们的权力不能作乱。 事业已经安定，侥幸自然止息。即使让婴儿即位，朝堂上放着先王遗衣，社稷本来可以长久安定，亿万百姓可以无忧患了。何必后族之地，势力能够窥伺地位呢？